接下来我们要以聆听信息来敬拜神。今天的信息经文在出埃及记第十三章，出埃及记第十三章一到二节，然后第二段在十三到十六节。教会公用版的圣经在第六十七页，或者是也可以看投影幕。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第十三章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第十三节，请。凡投生的驴，你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它的颈项。凡你儿子中投生的，都要赎出来。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那时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杀了。因此我把一切投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但将投生的儿子都赎出来，这要在你的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经文，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李香林长老，主题是分别为圣。
弟兄姐妹平安。每次来板金都蛮高兴的，也可以看到一些老面孔啊。因为板金跟台北堂也是互为肢体，我们都在基督里啊。很久以前有一部电影叫《火战车》，看过的举手。你们不小心暴露了你们的年纪。那个故事是描述1924年在巴黎的奥运啊，有一个英国的年轻人，他的名字叫Lindell 哈，那他蛮有那个恩赐，跑100公尺的，所以那他那时候是代表英国要参加100公尺的奥运的比赛，那一般也看好他。因为以他过去的记录来看，他应该可以拿到金牌啊。但是在那一次的奥运赛当中，100公尺的决赛是在礼拜天，刚好在礼拜天。那这位 Lindell 他就觉得他的理念，礼拜天呢要分别为圣，礼拜天呢是安息日，不可以参加比赛。所以呢，他就跟他们的团队表达他不参加奥运啊，在100公尺的决赛。哇，这个对英国来讲，你知道在奥运里面拿到一面金牌，这个对国家是何等的荣耀啊！所以呢，他们就多方的劝他，多方的劝他，这那么重要的比赛。对国家而言，对你而言也是啊。奥运金牌是有多少运动员他们一生的志向啊？就是这个一个比赛那么重要，难道你就不参加吗？甚至呢，他们都劝不为所动，他们还请英国的王子啊来劝他。但是呢，这位 Lindell 呢，他认为他自己的理念。礼拜天就是安息日，安息日呢就要分别为圣，那就不参加比赛，不为所动。那后来英国他们的整个的运动，但这团队呢想一想呢，那真的是劝不倒他。后来呢就安排，好，100公尺你不跑，400公尺可能或许还可以，可能100公尺那个技术跟400公尺可能不太一样，那你来跑400公尺好了。那他因为400公尺不在礼拜天的比赛，所以他就答应了。那后来呢， 他也在400公尺那边拿到了金牌。如果你是 Lindell， 你在奥运的比赛当中你参加100公尺，400公尺他不一定哦，他不是他的长项哦，那是你 拿手的，你这一生可能就是为了拿奥运金牌，刚好碰到礼拜天，我说我可以参加早崇拜啊，早崇拜完之后我就去参加比赛，可不可以？如果是你，你会不会参加？这有什么冲突吗？好，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等一下可以一起来思考的。我们先回到今天的经文当中，今天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13章1到16节。以色列他们出了埃及，那上礼拜应该是看到整个出埃及第十灾。那一开始这边谈到耶和华神就是透过摩西重申他的命令，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那这一段经文呢，再一次神再一次透过摩西来提醒以色列人要纪念神到底是如何怎样子拯救他们出埃及，把他们从埃及之地领出来。所以他定了，如果我们看十三章呢，基本上他就定了一个很重要的节日跟一个很重要的条例。一个很重要的节日是什么？除酵节。这边当然逾越节是他们在第一个晚上，他们在不是第一个晚上，在埃及的最后一个晚上他们过了第一个逾越节。他们出了埃及之后，这边呢再一次跟他们表明，再跟他们陈述一个很重要要纪念的是除酵节。所以十三章的前半段是在讲除酵节。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条例是什么？献上投生的，因为一切投生的包括人或牲畜都归耶和华。我们今天就来比较来思考的是怎么样子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献投生的归给神。如刚刚所说的，前面一章在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要出埃及的时候，那陈小玉他们说他要降下第十灾嘛，我想这个上礼拜的经文大家已经很熟悉。那在这样子一个要出的时候，那神要击杀所有的投生的，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用羔羊的血把它框在打在那个门框跟门楣上，那这样的话灭命的使者过去的时候就会经过，所以他们长子们都得到拯救。那所以他们出了埃及之后，神就定下这个命令，凡投生的呢都要归给神，归给神。那这边的记载呢，神要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你要归给神呢要怎么做？第一个，一切投生的牲畜都献给耶和华为祭。哇，这一切投生的都要献给我，这个叫做归给神，就归给神。那第二个呢，投生的驴要用羔羊来代替，若不代替呢就要打折他的颈项，儿子中投生的也要赎出来，也要赎出来。当然了，就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不可能把长子献为祭嘛，那要用羔羊来代替，来把它赎出来。如果长子不赎出来怎么办？跟驴一样吗？要打折他的颈项吗？所以我觉得神要在这边当中要以色列百姓他们要有一个概念，就是人你要归给他是要赎出来的。因为呢，神用大能的手将以色列从他们从埃及当中带领出来，所以呢这些投生的呢是要归给神。好，那回过头来看我们自己呢，其实福音也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把我们这些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也是带领我们出了罪恶的辖制，脱离罪恶的辖制，那从罪恶权势当中救赎出来。所以感谢神，我们应该要分别为圣归给神。所以我们感谢神，耶稣基督已经把我们赎出来了，耶稣基督已经把我们赎出来了。 所以讲到这边应该快结束了。耶稣基督已经把我们赎出来，所以我们已经分别为圣了，分别为圣。保罗在罗马书14:7-8，保罗说，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的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若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耶稣基督把我们赎出来了，我们已经分别为圣归给神了。保罗告诉我们，或活或死，我们都已经是主的人，所以我们是要为主而活。那我说，那我归给神，归给神，那我怎么理解啊？我说我这个人归给他。如果这支笔是我的，归给我，表示什么？我可以用它嘛？好，我可以用它。我们都归给神。慢慢的，我是觉得说，在我们的一生当中，能够表明我是分别为圣归给神，一个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我被主所用，我为主所用。这是一个非常直接，我觉得也是一个在我们在这世代当中，我怎么样子为主所用，是一个分别为圣归给神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活的方式，或是如保罗所说的为主而活。那当然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可能会想到很多如果从旧约，也是我今天想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的，我们或许可以从利未人，从拿细耳人，从他们在旧约圣殿当中献上这些祭物，一起来思想为主所用，也就是说分别为圣归给人。在民数记的3:12，这边记载说，从以色列人中拣选的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利未人要归我。我们知道利未人他们做什么？他们当然帮助祭司在圣殿当中做一切的工作，一切的服事，就是在服事上帝，在服事这些让以色列百姓他们可以在圣殿当中来敬拜。对我们归主的人，我是觉得这是一个我们怎么样子来服事神。这个敬拜当中，当然也我们整个一生我们就是敬拜的生活，但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就是像利未人这样子来服事。当然不是说我们都要当传道人，或是我们要到教会做什么全职的工作。其实另外一个很大的含义，我们怎么样子成为像利未人当中怎么来教会里面的一种服事。我自己一直觉得就是以前我们在青年团契的时候，我觉得稳定的聚会就是最好的服事，你不觉得吗？你参加稳定的聚会，我觉得就是一个不管是服事自己或是服事弟兄姐妹，有时候可能讲员站在台上可能分享一些信息，没错，有时候会得到造就，但是有些时候弟兄姊妹彼此的相交当中，可能你一句的安慰，你可能拍拍他的肩膀，可能等给他很大的鼓励的。当然一个很重要一点，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当中也是一个敬拜生活的学习，在敬拜生活当中来更多的表明我们就是归主的人。旧约时代在整个他们圣殿在让整个以色列百姓他们的聚焦在神的时候，透过祭司，透过这些的洁净之礼，透过怎样子，然后这当中利未人参与在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们再一次来思考我们现今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教会生活，我们有教会生活。所以教会生活当中，我觉得有些时候更看重的不是我自己有没有得着我在这边这一篇信息哇得到大德之力，当然这些很重要我在这边有得到一些安慰，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服事，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敬拜生活的实现，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参与。我父亲他是外省人，但是你听我的国语好像不太像，有点台湾国语。 他台语应该听不是很懂了，他应该会稍微懂一些些哈。他后来信主了，我们家隔壁刚好有一个长老会，台语的长老会，然后呢他就去参加了，然后参加，那稳定的参加，然后我就问他说：“哎，你听得懂吗？”我爸爸说：“当然不一定完全听懂，但是在敬拜的过程当中，诗歌，在敬拜的过程当中的互动，在敬拜过程当中跟肢体之间，或是我觉得他就是享受在那种教会的敬拜的里面。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像利未人一样归给神。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归给神，分别为圣，归给神。第一个为神所用当中很重要一点，稳定的教会的生活。而这种教会的生活是一种服事，是一种敬拜。第二个来跟各位来稍微一起来分享的是许愿当拿细耳人归给神，成为主所用的人。除了利未人，他们代替以色列一切投生的，在民数记第六章那边有提到，男女男女都可以许愿当拿细耳人，离俗归耶和华神。拿细耳就是归主的意思。拿细耳人他们有很多的条例，如果你仔细去看，搞不好他比一些祭司的一些条例还更严苛。清酒浓酒还有清酒浓酒做的醋都不可以喝，连醋都不可以喝哦。葡萄汁可不可以喝？拿细耳人也不可以喝。那新鲜葡萄跟葡萄籽可不可以吃？拿细耳人也不可以吃。那他们呢不可以用剃头刀来剃头发，对我来讲应该比较没问题。可能对有些人来讲问题很多。他们会把他的头发长长，然后结成发柳。他们不可以接近死尸，甚至连自己的家人、父母亲、兄弟姐妹死掉了也不可以接近。他们有那么严格的规定，严格的规定。那我们当然在我们的旧约历史当中，我们就拿细耳人有一个很熟的，大家知道是谁？参孙。参孙，参孙他妈妈还没怀孕的时候，神的使者就来跟他说你要怀孕，要生一个儿子，那他从出胎开始就要当拿细耳人。当然参孙的一些的生活或许不是可能没有一些道德面可能不是很好，但是他在这些的规范当中他谨守了，他为主所用，做了事师，做了事师。所以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可能或许上帝有些时候我们归给神，为神所用，某一些的条例，特别的条例我去谨守遵行，上帝有些时候给你恩赐，一些特别的恩赐。我们也会不会遵行一些他那种特殊的条例，我们为的就是再次更多的表明，或是我是谨守遵行于神的人，那神在这个过程当中给你特别的恩赐。如刚开始一开始的例子，那个 Lindell 他把每个主日都不做其他的工作当成他的约定。当然我们要讨论安息日到底可不可以参加比赛，可能或许可以很多讨论，讨论到最后你会发觉犹太人他们连那个礼拜天最好电梯都怎么样，每一层楼都已经设定，就你都手都不用去按了，因为安息日不能按电梯。所以在这种过程当中，但是一个人当他愿意在神面前，可能在除了真理之外，在某些的约定当中，他愿意像拿细耳人那些一样，他愿意谨守遵行，为的是什么？他表明他是归给主的，为的是让他知道他是属于主的人，主会用他，而且这样的用他，神会更多的加倍的恩典，或是 能力在他身上。如刚刚所说的这一位 Lindell， 他有那么多的恩赐，他在体育场上他有跑100公尺这样拿到奥运金牌的实力，即便他这样坚持不跑，上帝也让他在400公尺当中拿到了金牌。他后来拿到金牌之后，因为他父亲是宣教士，他又回到中国，那在中国当中传教，那鼓吹田径的运动，他刚好碰到整个中日战争，他就照顾那些农民，那当然最后被俘虏，后来死在集中营。那我想这是一个很一个人他愿意在委身在神面前当中，有些时候除了真理之外，有些的条例你就是表明我就是属于主的人，而这当中他愿意坚决在里面。所以听说他在比赛之前他们有一个随队的物理治疗师递给他一个纸条，纸条上面写着说，尊重我的我也必尊重他。当然我们可能有些时候我们有一些的规条，有一些的条例，分别为圣，在一些真理上的应用，可能有些人在某些事情当中或许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在自由跟纪律之间，我觉得一个遵循神的话愿意归主的人，他在某些层面他会有他的谨守。就如运动员，你有恩赐，你要拿到好奖牌，你一定要谨守某些的生活的规范一样，属神的人，你成为神的仆人，你成为神所用的人，分别为圣归主的人，觉得某些层面我们也可以操练像拿细尔人一样许愿，我成为拿细尔人，可能或许在某些条例在某些当中别人会认为好像你很固执，但是那是你在神面前与神的约定，而神也会必大大的使用。第三个是在怎么样为主所用呢？是在财务的奉献上。如果我们在看旧约继续在看的时候他们会当然后来是为了建圣殿，他们连房屋土地都可以分别为圣，如果你要拿出来用，你就用当时的价格多少，然后奉献到圣殿里面去。甚至连大卫他出去打仗掳掠了一些财物之后，他也有一些部分也是分别为圣归到圣殿里面去。这些当中属于你的财物就归给神，部分的归给神。当然新约我们就会看到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我们将自己的一些的财物奉献给神，奉献到教会，我觉得这是一种表明或是一种实现我是属于神的。当然不是说谁奉献多我就更属于神，耶稣基督他也说他更看重寡妇的那两个银子吗？我的心是不是在归给神？我的心是不是在教会？是，我的财宝也会在那里也会在那里。所以奉献财物除了教会的事工之用，对我们个人而言也是一种摆上，也是一种分别为圣归给神。信主的人，当然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为主而活当然我们每天如我们刚开始所说的一开始所说的我们已经分别为圣了，耶稣基督已经代赎我们了，我已经是分别为圣归主的人。但是从这三方面很实际的一个表明或是实践来看，我有稳定的教会生活，这是一种分别为圣的一个摆上，也是为主所用。稳定的聚会就是一个服事，有些时候为了某些的条例或是某些当中这是我跟神的一个约定，我觉得主日就是这样子。当然有些别人可能或许不同的看法，但我相信如果那是你在神面前的领受，而你愿意坚持愿意许愿，你会像拿细尔人一样，上帝是你更多的恩典，你为主所用。再来当然我们在金钱上的奉献也都是 讲起来比较容易，但是世上的一些一直拉扯着我。所以约翰呢，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十六节，他会说什么？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世界来的。当然我们现在活在这世界当中，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有稳定的教会的生活？或许我们跟神有这样的约定，或许我们要更多的在奉献当中来表明自己的心志。但是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真的有些时候我们要小心，真的要小心。当然大家比较熟悉的圣经的故事是罗德。罗德他跟亚伯拉罕同行，那他们呢后来呢，哇，整个非常的兴旺，牛羊帐篷都非常多，那个地方容不下他们，他们的财物甚多，不能同居。那时候亚伯拉罕的仆人的牧人呢，就跟罗德的牧人呢相争。那亚伯拉罕就对罗德说，我们两个是兄弟，不能相争，那你往左边去我就往右，你往右边去我就往左。那后来罗德呢，我觉得这边蛮有意思的，创世纪十三章的第十节，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所尔都是滋润的。当我们在这世界上当中，我们会去追求更丰盛的生活，我们会去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我觉得这是没有错的，没有错的。但是在那个地方当中，罗德是不是慢慢的挪移帐篷，以至于他忽略了跟神的约定，以至于他慢慢的轻忽，他是一样跟亚伯拉罕一样，他是归给神的，应该分别为圣的。罗德渐渐的挪移帐篷，当然他，我相信在他内心里面他还是敬畏神，所以后来亚伯拉罕为他祷告的时候，上帝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还把他带出来。因着这样子，我们在整个的外在环境当中，其实有些很多的时候是诱惑，但是我们也看到像但尼里、像约瑟，他们即便在这样一个比较真的在一个现实的生活当中，他们还是可以谨守自己的身份，分别为圣，归给神。不过我们真的就是有些时候就是每次我在预备看到这样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想到我自己了。在这世界当中，没错，我们知道我有稳定的教会生活，没错，我知道有些时候我跟神有一些的条例，没错，我知道我也有稳定的十一奉献，但是在这样世界当中，那种拉扯，那种吸引力还是常常的纠结在在我自己的一个内心。所以这边又有我们另外一个学习，当然神透过摩西来告诉以色列人，你要在你的手上做记号，你要在你的手上做记号，在你的额上做经文，定下这样的一个要求，成为一个实时的提醒。我不晓得我们会不会在手上刻经文，在你的额上刻，我不晓得这样子是不是一种方式。但是如果说在手上做记号，从另外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会不会是说我做一件事情来纪念提醒我是属神的人，那是我自己跟神的一种的约定。但尼里他被掳，他在被掳的王宫里面，然后要来服侍他们王宫的事情，但是呢他有一个坚定的一个做法，他就是不以王的膳，以王的酒来玷污自己。我觉得这个故事蛮特别的，如果有机会大家可以或许已经很熟悉了，或是你可以再稍微看，我觉得就是一个愿意好像一件事情，那是你跟神的一种的约定，而这种事情不一定是跟真理那么直接的相关，但是是一个记号，是一个你在做的事情当中手上的一个记号。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什么一些手上的记号， 当然没错，我们如刚刚所说的这些事情我们都会做，但是有没有一些所上的记号，或许也是表明我们是主的人。我再想一想我自己，好像在整个信主的过程当中，不晓得有没有什么一些的记号。当然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是什么切换祷告，可不可以算？即便在一群的非基督徒当中，即便你跟老板吃饭，老板也都是不基督徒，我还是会切换祷告。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但是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些人他可能或许他在固定的时间他会退到旷野，那当然我们现在没有旷野，他会退到一个安静的地方，他有自己的祷告，可能一个月一次，他就是跟神的一个安静，这是一个在他手上做记号的一种的实践。另外呢，如果说手上做记号是一个比较外在的事情，哎，我可以做一件事情，我可以怎样子纪念我就是属于主的人，那额上做记号呢，可能或许是一种提醒吧。在我内心当中，我有一个这样子的很坚定的深刻的意念跟宣誓，我已经是分别为圣的，我已经是属于主的人了，即便碰到再大的挑战与困难，我还是属于主的人。那如果我们看旧约的话，当然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谁？约瑟。约瑟即便他被兄弟卖了，被他的弟兄卖了，即便他落入到监狱里面，他被出卖了，但是他有一个很坚定的信念，他说什么？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我觉得那是一个在他内心当中深刻在他里面的一个记号，深深的刻印在他里面的记号，以至于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觉得这是一个分别为圣归给神当中我们可以另外一个来学习的，我怎么样子让一个信念深刻在我里面呢？我以前上班因为本来从研发后来再带到一个部门带到一个小小的事业部，当然就会碰到很多的业务就是带领一些的业务，那我们那时候业务呢难免呢挑战就比较多就会比较多一点点。那我的做法呢，就是我一开始呢不管到哪一个单位，让我的同事知道我是基督徒。可能或许你可以在你座位当中放一本圣经，可能或许你可以怎样的方式可以跟他们主动的表明是基督徒的身份。所以每次跟客户吃完饭之后我的业务就会跟我说，就会跟主动的，他就会主动跟客户说他今天有事我说他是基督徒，他不会再下去，他就不会再去了。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在你心当中你有一个意念，或是有一个很深刻的意念当中，你不会被这个世界给带走的，即便你碰到一些挑战这是一个成为额上记号的很好的方式，也是一种在你内心当中你坚定你自己是属神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当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分别为圣的时候，要在手上做记号，在额上做经文，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自己的方式当然呢，我觉得如果更好的方式呢，也可以怎么样养成背经的习惯我觉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有人带我那时候我们就每个礼拜会背经板心应该也可以来操练可以操练背经我觉得经文如果能够深化在你的内心，上帝的话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碰到再大的艰难，在世上的各样的挑战，或甚至一些的诱惑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从出自于神的话的一种的那种在额上的记号，让你知道我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我们都是蒙恩的救人蒙恩的基督徒蒙恩的罪人上帝已经把我们从罪恶的权势带领出来， 我们都是应该分别为圣归给神的，而耶稣基督已经成为那代赎，我们今天不用再献祭了，我们今天不用再献羔羊了，但是我们怎么样子活为主所用，更多的表明我们是属主的人吗？如刚刚所说的，我们像利未人那样子稳定的教会生活，这样的教会生活当中不是只单单看我自己是不是有所得，而是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服侍，是一种敬拜，是一种敬拜的操练，这是为主所用。另外我有些时候是不是会像利未人这样许愿，在教会的某些的规范当中，我也不会去说跟他讨价还价，这样子好像不太对，那样子好像想很多，是这样的约定我就好好的约定，谨守在神面前，那是为主所用，那是你在神面前的一个摆上的时候，相信上帝会给你特别的恩典，以至于你为主所用。我们是不是也愿意将我的财物奉献给神？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我们没错，我们可能有些人会十一奉献，有些人可能神更多的恩典他有十二奉献，其实十一不代表是一个约定，不代表是一个规很成稳不变的规定，但有些时候可能或许少一点，随着本心所酌定，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但是那个稳定的奉献，稳定的摆上，也是一种我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人。我觉得这是从旧约当中我们看到这些归给神的人他们的一些的做法，也是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我们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这样一个可以实际来实现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主，我们再一次来感谢神，正如你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救赎他们，你也救赎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脱离死亡，让我们能够进入到神的永生的国度。所以当我们被你所救赎的时候，我们当归给你，分别为圣归给你。我们更感谢神，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代赎，而我们今天成为主的人，我们成为主所用的人。求主自己恩待，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被你所建造，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愿意活出来，让我们成为一个神所用的人。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门。